大家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看两岸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大反攻四大可能，普京想和谈，中国继续取消演出，香港被波及，台湾修正身份认证引港人担忧，天安门母亲说追责中共不便。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各界都在关注乌克兰大反攻几时展开以及反攻路径，同时俄罗斯开始释放希望和谈的信号。乌克兰最近用英国的暴风影巡戈导弹轰炸被俄军占领的帕德扬斯克，又出动无人艇冲撞俄军黑海舰队的巡逻舰。俄国声称提前击沉无人艇，但乌克兰国防部26号凌晨公布一段影片打脸俄罗斯。影片显示被攻击的俄军舰可能是侦察舰伊凡克斯号。乌军四处出击，外界猜测大反攻是否已经开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科最近在受访时说，反攻已经开始了几日，这个引起外界注意。5月25号，波多利亚科在 Twitter 上解释说，反攻是否开始不能够仅从单一事件判断，因为反攻行动不会在特定日期同时间展开。相反，乌军会采取几十种不同行动，从不同方向摧毁俄军。这些行动有的是昨天开始，有的在今天开始，有的会在明天继续。此外，摧毁俄军后勤补给亦都是反攻的一环。观察人士提出，反普京的三支俄罗斯民兵组织有望将战火转移到俄国本土，帮乌克兰推翻普京政权，加速结束战争。不过，台湾谭大战略所兼任副教授沈明失认为，民兵组织规模有限，而且目前只是占领几个村庄。俄国国内爆发类似1917年革命战争的可能性目前看来不大。华格纳首脑普里格津之所以敢警告普京，其实是针对俄国国防部长、参谋总长等人，比较似是俄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沈明失在《年代向前看》节目中分析说，三支俄国民兵在位于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展开行动，是因为别尔哥罗德州地理位置重要。这个州可以视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跟俄罗斯之间的缓冲，而且从那里到莫斯科距离最近的，所以民兵组织想在那里开辟第二战场，吸引部分俄国军力，如果可能的话甚至直取莫斯科。但是美国禁止将军援武器用于俄国本土，这个限制了乌克兰反攻的力度。退役美国陆军准将金米特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候，分析了乌克兰反攻四种可能的路线。第一条路径亦就是最明显的反攻，可能是从克尔松向亚速海的方向进攻，这个能够截断克里米亚和俄军后方之间至关重要的陆桥，因此有重要的战术价值。第二条可能的攻击路线是从扎波罗热一直到别尔冈斯克，那里的道路状况良好，方便使用战车和坦克，这个对这场战争至关重要。第三条进攻路线即是从顿涅茨克落到马里乌波尔，将夺回马里乌波尔的战略通讯价值。乌克兰人最后的选择亦就是第四条路线，是从哈尔科夫向乌东方向进攻，直接穿过卢甘斯特，亦都将产生重大的战略影响，因为这样他们就在俄罗斯边界上了，将会向俄国百姓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亦就是乌克兰有能力夺回他们在2014年失去的大部分领土。金米特将军 认为对乌克兰来讲最重要的是能夺回几多领土。他说，我希望越多越好，他们必须彻底击败俄军才是一次成功的反击，必须要足够成功才能够继续激励西方国家为下一次及之后的反击提供支援。就在5月26号，普京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克里姆林宫发声明指，俄罗斯对通过政治和外交管道和乌克兰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乌克兰政府和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亦都愿意和谈。卢拉一直批评美欧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并表示愿意和中共、印度和印尼一起促成和谈。在日本广岛峰会期间，卢拉没有和泽连斯基会面。 Talk show 演员李浩石被指侮辱军人，遭人举报并被立案调查，有被判刑的可能。中共正值这场风波加强对文艺和言论的管制，一场新文革蓄势待发。习近平5月23号下令文艺界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中国各地开始取消 talk show 及音乐演出，原因是不可抗力，当中很多都涉及外国艺人，例如日本僧侣系音乐人乐师施欢邦原定在广州、杭州、北京和上海的演唱会被临时叫停。南京文化艺术中心最近取消了版本龙一经典作品音乐会。talk show 演出方面，除了李浩石所属笑果文化公司所有演出活动被无限期暂停之外，北京丹立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亦都取消了原本定于5月21号的表演。杭州滨江5月20号一场 talk show 表演，原本请了笑果 talk show 大会的嘉宾来做主打，现在亦都被取消。国内媒体潮新闻引述主办单位经纪人指出，现在我们头上感觉全部是刀，整个行业全国都有影响，行业太细了，笑果文化和行业捆绑太深。纽约时报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在中国和西方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底下，中共需要强化在国内的权力才能够维持政权稳定，加强对文化的管制是意料之中。曾经在中国担任记者和评论员的张平对纽约时报表示，专政政府从来都是这样，要管理人民的文化娱乐，管理百姓的说、笑和哭。中共这种文革式管控也都影响了香港。香港歌手黄耀明26号在 Facebook 个人专页宣布，原定8月在香港会展举行的演唱会会取消，原因是会展突然退回订金，表示不能够出租场地。黄耀明认为，香港会展管理层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一个热爱香港的市民可以被剥夺为其他香港人演出的权利。他最后说，给我们一些时间，吸一口气再唱下去。台湾行政院日前通令各部门大陆地区人民为中华民国人民的规定即日起停用，这个引起部分在台湾人的担心。国民党在1949年迁往台湾的时候，认为中国大陆地区包括香港只是暂时由共产党和英国管治，国民政府仍然拥有这些地方。1993年台湾法务部亦都定义中国地区人民是中华民国人民。2019年一名中国男子在台湾高雄被路灯电死，家属以中国大陆人民亦都是中华民国人民申请国家赔偿。今年5月26号台湾行政院通令各部门依国籍法定义中国大陆人民不是中华民国国籍，不属中华民国国民，不享有或负担中华民国国民的权利义务，凡是同这个抵触的规定或定义 自即日起停止。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话，在台湾的港人汤伟雄表示，看到新闻感到担心，怕未来台湾政府将中国人身份加在留台湾的港人身上，尤其是因政治原因去台湾的人。他表示理解台湾当局必须做这件事，但亦都希望可以同中国的身份划清界线，并希望推动台湾确认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法例。至今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在中国仍然被视为禁忌话题，部分死难者家属在当局持续打压下已经先后离世。在世的难属认为，即使人事全非，中共对这场历史悲剧仍然责无旁贷。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六四事件中失去丈夫的张景理代表天安门母亲在 Facebook 专页发言说，在这漫长的30多年里面，生活上的困难我都可以忍受承担，心中的苦佢是没有地方申诉，精神上的痛苦一直伴随着我。他质疑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出动全副武装的军人、坦克、真枪实弹，在北京街头、在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才能够解决呢？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表示，失去丈夫张景理很痛苦，如果没有家人对他的帮助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生活下去，就好像我当年我失去丈夫，面对我的小孩，我亦都能够勇敢地活下去。尤维杰透露，在过去一年里面再有7名难属去世，多年来累计已经有超过70名难属离世。他说，虽然当局企图抹去人们心中这个残酷事实的记忆，但是难属要求真相、赔偿、问责的诉求不变。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到两岸新闻的频道，点击小叮当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很多其他种类提供给大家观看，你的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